嗨，你好，这里是淼淼，纯接定制，连麦，出售原创音频 ，QQ 号13453181116，欢迎咨询。白玉凤睡到一半，只觉遍体凉意，耳畔全部都是呼呼的风声。他睁眼一瞧，惊觉自己竟飞翔在高空。待要定睛细看，心中却惊呼一声：“啊，怎么了？我怎么全身赤条条的？竟然一丝不挂。哎呦，为什么我的手脚都被人反绑在背后啊？这绳索勒的，我被绑得好紧啊，这绳子都，都深深的勒到人家的细嫩的肉里了，谁这么不知道怜香惜玉啊？竟然这样把我五花大绑，真疼啊！这绑法，这绑法不正是五花天蚕绑吗？我为什么啊？会被绑成这个样子啊？他正恍然间，陡然间，又失去了重心，头上、脚下捆得结结实实，向着地面飞速的急坠。这一惊，顿时让白玉凤冒出了一身的冷汗，猛然的醒转了过来。却是一场梦。白玉凤坐起身来，心中惊疑不定，思索着梦中的情形，内心隐隐的竟有一些慌乱起来。她不禁低头一望，却见细白小脚上所穿的靴子已经裂开。他除下鞋来，只见里面罗袜尽碎，用手轻轻一抚，露出一双脚趾纤秀、雪白柔滑的娇嫩玉足来。原来昨日里六脉神剑剑气发出之时，将他的鞋袜也一并破损。白玉凤本就是极要洁净之人，平日里喜欢穿一袭白色， 手中握一柄银剑，再加上其清丽的相貌，在旁人眼中当真是容颜如玉，长剑似水，犹如天仙下凡一般。因昨日擒住宝生武之后，一直未得空闲，而她一个女孩家又不能够当众的脱换鞋袜，让众人平白瞧见了自己的赤脚。待回到屋内，却又早已身心俱疲，未曾替换鞋袜和贴身衣物，便已沉沉睡去。只是记得自己曾将门窗紧紧关闭，却不知为何现在却半开着，冷风呼呼吹了进来，直灌脚心而入，加上接连所遇，便做了这样的一个怪梦。一念及此，白玉凤顿时恍然大悟，一看天光大亮，再想起宝生武束绑前的举动，总是感觉不妥，于是急急忙忙地梳洗打扮一番，唤来了李红玉，去往帅府大堂，欲将那宝生武再折辱拷问一番。来到大堂一瞧，两人都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地上散落了一地的牛精绳，那个被紧紧捆绑高高的吊在空中的美貌女忍者宝生武却早已不见了踪影，只余下他昨日割脱的一双鞋袜孤零零的扔在一旁。李红玉满脸尽是错愕之色，小姐，那宝生武被如此毒绑，竟然还能神奇的逃脱，这难道便是你昨日与我所说东瀛女忍者的缩骨脱腹之术？若当真如此，确实厉害，但是这让我们以后可如何是好呢？白玉凤回过神来，将地上的牛精绳与鞋袜拾起，细细观看，沉吟了半晌后说道：你休要慌张，这女忍者脱腹之术或许是真，但是这缩骨嘛，依我所见却是万万不能。你想，他被捆绑时已然昏迷，且手上的腕关节和脚上的踝关节都是用了最细的牛筋，特别的勒紧绑缚的，这缩骨功如何能施展？你再瞧这些绳索，所有的绳结均已解开，若真是缩骨而出，这些变绳结理应俱在，捆绑的绳圈亦是不会变形。李红玉惊道：若依小姐所言，莫非我们军中藏有敌方的细作，趁无人看管之际将刺客营救走了？白玉凤道：这个确实未必，倘若是敌军内应，或是他的同党前来解救，那么他们只需用利刃将绑绳割断即可，又何必如此麻烦？倘若仔细解开绳结期间被人瞧见，岂不是危险？据我想来，宝生武乃是自己解脱的。李红玉奇道：这女忍者从脖子到脚掌全身都被紧紧的捆绑了，就连其双手大拇指也被我们牢牢捆住， 断无自己解脱之理呀。玉凤听闻此言，也不马上辩驳，只道：“你所言的确不假，但却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啊。你且来看这双鞋袜，回想当时那宝生物脱除时的情景，可有发生什么疑点呀？”李红玉一脸疑惑的道：“他那时主动割除鞋袜，赤着双脚受绑，或许只是东瀛女忍战败受绑时的一种习俗。”白玉凤摇了摇头道：“我已问过母亲，扶桑国人却是并无这种规矩啊。若是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以我推算，宝生武的托付之术，除了缩骨功以外，只怕另有一招，便是能用脚趾解开绳结。你想，昨夜他陷入重重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急，那么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既然都是极为的重要，又怎会行那毫无意义之举？他在被擒住的最后的时刻剥离鞋袜，必定是为了露出自己的脚趾，以备托付之用。唉，这件事情还是怪我，我一时疏忽。虽然已经将他从咽喉秘密绑到脚掌，但唯独是漏绑了他的脚趾。其实我后来查看他的双脚时，便感到有些不对，唉，却终究是未能想到呀。李红玉在一旁听了玉凤这一番推断，不禁睁大了一双细目，接连点头，心中对白玉凤佩服之极。白玉凤所料果然是分毫不差。那天午时，所有人都离去后，大堂之上却只剩得一个绑得像个肉粽子一般的宝生物，孤孤零零的独自的吊在半空中。他此时可真是万分的辛苦，因为被绑得太紧，周身的血液也完全不畅通，娇嫩细软的身体麻木，咽喉又被紧紧的勒住，几乎就要立刻窒息。他只能够努力地将上身挺起，但是这样一来，又苦了反绑提吊在背后的一双小手。如此的身姿，便等于给自己上刑。交叉捆绑的手腕和两个紧紧绑在一起的大拇指，就像要绑断了一般疼痛。他修长光滑的双腿被绑得紧密并拢在一起，尤其是一双白白嫩嫩的小脚，被细细的牛筋狠狠地嵌入踝关节勒绑。随着时间的推移，雪白细嫩的脚掌早已变作了紫色，万分的痛苦。这若是换作寻常的女子，恐怕无论如何也是挨不过去的。但是宝生武是一个经过极其严格训练的忍术高手，他的耐力姿势非比寻常， 虽然他的全身被绑得丝毫不能动弹，异常的难受，但是他缓缓地吐气吸纳，一边默默地忍受严酷的绑缚，另一边却在他的脑海中反反复复地思量着托付之法。我的双手现在被结结实实的困在身后。就连大拇指也是被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想施展手指解绳术。那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了。我且试着运运气。绑身舞，一声大绑。这许多时间过去，其身体已经被捆绑的有些僵硬。他强运内力，将内息流转，只听见全身的骨节一连串的噼啪轻响。他心中不禁暗叹一声。手和脚怎么回事？怎么都被绑得这么的紧呢？还是用了两股绳索的双重捆绑啊。 会把我绑得如此的紧。真是，真是太疼了。这倒也还罢了，麻烦的是这绳子。这绑绳非但深深的陷进了我的皮肉之中，居然还是勒绑在了我的手腕和脚腕的关节里，这样，真的是太疼了呀！这倒也还罢了，最为麻烦的是这个绳子。绑得那么的紧，这样我的内力完全都无法传导，我如何缩骨啊？这绑绳真是一点也松动不了啊，只怕我的缩骨脱身之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那最后的希望便只有用我的脚趾来解绳子了。幸好白玉凤虽然厉害，但其对忍术终究是所知不全，未能识破我之前割破鞋袜赤足露齿的目的，即便，即便是后来将我浑身捆得如此之紧，哎呦，也未曾想到要绑紧我的脚趾。只是现在还有个难题，我的脚踝和脚掌被特意的加紧捆绑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脚心冰凉，脚趾也麻了。这可得，可得想法子 恢复才行啊。他静下心来，心中一念，只在自己双脚加紧运功，努力的使血液向脚掌流动。挨了半个多时辰，脚趾才隐隐约约有了些许的感觉。此时天色也已暗下，大堂之上漆黑一片，正是乞逃脱的好时机。保生武深深吸了一口长气，屏住呼吸，运足内力，身形往下猛然一沉。他的一头长发被绳索绞住，掉在梁上。这样一来，不免头皮一阵麻痛，但是他的身子却借着这一扯的反向之力往上一弹，小嘴一张，竟用牙齿咬住了房梁与秀发之间的吊绳，略微定了下心神，便用两排银牙快速地磨啃起了那个绳索来。数下之后，吊绳断裂，他被绑得紧紧的身子就这么从空中直挺挺地坠落下来，扑通一声摔在地上，一双被绑紧的赤足脚心顿时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哎呀，哎呀，他喉间发出几声轻轻的呻吟，心中早把白玉凤咒了个十七八遍，休息了好一阵，才觉稍有恢复。其实他在半空时无处借力，咽喉被牛精神绞紧，呼吸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这一落地，虽然依旧是全身紧缚着，而且还跌了个头晕眼花，但却比被绳索捆绑着吊在空中时确实要轻快上许多。保生武躺在地上慢慢调匀呼吸，挣扎着将身一滚变成俯卧状，然后收复运气。只听得他下肢骨骼连接处响起咯咯咯咯的声音，终于向内收缩了稍许，使得被紧绑合并的双腿有了微微痛弹的余地，紧接着小腿一屈，双脚反勾，白嫩纤秀的脚趾伸得笔直，慢慢地向后脑勺探去，脑袋也尽力向后扬起，腰背反向，整个人体弯成了一个扁圆。一阵摸索后，他喘着气，脚趾艰难地触到了后颈上的绳结，不禁暗骂一句：“白玉凤，你好恶毒！这绳结的位置竟然打得如此之高，如此之紧，还都是死结。是了，他刚刚说把我这么绑着，哎呦！”这个样子绑到了后日便将我凌迟处死，那我这一身大绑，是根本没打算要解开呢。原来是准备这样绑我到死啊。把我绑得这么紧，我的手脚都被绑得这么紧，真是好难受，好痛苦啊。哎呦，保生武耐着性子，两只赤脚配合着，用心的解起绑绳来， 但见他脚趾灵动，或屈或伸，分工默契，当真宛如手指般的敏捷。约一盏茶之后，宝生舞左足小指一勾，右足大脚趾一挑，已然打开了第一个绳结，此穴一松，余下的便势如破竹，只消一会儿便解开了捆绑上臂与上身的第一条牛筋绳，接下来便解开了自己一直被紧紧绑着的两个大拇指，再接下来便是手腕，双手一解，顿时手足并用，卸下了勒紧咽喉多时的颈部牛筋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又使力呼吸了几下，这才解脱了大腿与小腿上的束缚，最后双手飞舞，松开了深深嵌入脚踝骨和脚心的绑绳，将重度捆绑的脚掌解放了出来，这前前后后共用了将近一个时辰，用尽了缩骨、柔术和脚趾解绳术，才终于把遍体的紧缚除去。可宝生物从黎明到深夜被杜绑了整整一天，这才松开，浑身的血液并不流通，所以仍是不能立即行动。他双手不住地交替按摩全身肌肤与手足关节，虽然在黑暗之中，却也是清清楚楚地感触到了自己身体上被刚才的五花紧绑所勒出的深深绳痕，心中不禁立了毒誓，此番回去定要请师姐神谷灵音和师父北川飞影出山，联手活捉了这白玉凤和那个绿山少女，在他们身上用尽各类紧缚捆绑之术，以报自己今日在此饱受虐绑的耻辱与仇恨。宝生舞歇息了一番，待身体机能稍稍恢复，这才站起身来，出得大堂门口，却不急着离去，施展了轻功，把总兵府及周边的建筑细细的兜了一圈，竟让他寻找到了白玉凤的住处，隐在窗外窥视良久。只是他被紧紧的捆绑了十几个时辰，已耗尽了体力，身上的暗器及兵刃又已被搜寻一空，而且还赤着双脚，诸多不便。视野已不及着出手发难，只得将房屋的位置牢牢地记于脑中，遣出了臣连夜赶回扶桑，搬请救兵而去。